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亲情儿童房。亲情儿童房的时间又到了，欢迎大家跟着娟子一起推开儿童房的房门，去走进孩子的世界，去了解到底该怎么样陪着他们一起长大呢？在这个长大的过程当中，父母们应该做好准备，准备着和孩子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不可能说父母们只管做自己的事情，不管孩子的事情，却期望他按着你自己的规划，他就可以长大、长好、长顺溜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养花的经历哈，反正呢，娟子是养一盆就死一盆，因为我真的没有时间去好好的了解他们，去按照他们的需要给予他们。那我就以为我家里这盆花摆到这里，我只需要给它浇水就可以了，然后至于它这盆花是喜欢水的还是不喜欢水的，它需不需要晒太阳，它需不需要定期呢给它施点肥呀，或者换换位置什么的，这个我一概不知。而我曾经也一度认为，哎呀，知道那么多干嘛，花儿嘛，不就是需要点水吗？给它浇点水，它不就自动开花了？那结果呢？当然可想而知了，它一定会长给我看的，一定会长得不好给我看。在我后来请教过很多的种花达人之后啊，我就发现原来种花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它也需要根据这个花的它的特性的需要，然后你再去给它是多浇水还是少浇水，它是喜光的还是喜阴的，其实是有很多的讲究的。我就发现啊，这当中跟我养孩子啊真的挺像的。我们的孩子们不是你给他塞饱了饭，一日三餐满足他就可以了，他们是比那个花更要鲜活的生命，他们是更需要跟我们有情感的交流，更需要有情感的表达的。对于孩子来说啊，家就是他们生长的土壤，而爸爸妈妈呢，就是他们的水、他们的阳光、他们的肥料、他们的支架。若想让孩子们长得好，我们必须要给他们供给这些东西，甚至还要好好的观察他们的特性。他是好动的还是安静的，他是爱交流的还是比较内向的，他是爱笑的还是一个爱哭鼻子的，是比较勇敢的还是比较胆小的，是冒险型的还是保守型的。若说起孩子的特性来，真的是每个孩子都不一样。不过感谢上帝的是，他没有给我们所有的孩子，他只是给了我们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只需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孩子就可以了。但遗憾的是，就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又花了多少的时间精力去了解他、关注他、呵护他成长呢？说到这里，你的内心有没有一丝丝的内疚？有没有一丝丝的遗憾？ 有没有一丝丝的想要悔改的心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谈悔改的心。
快乐教养实践77招。
悔改必须先有悔悟的心，否则孩子的行为或性格不会有任何改变。快乐教养实践77招第14招，悔改从内心开始。今天我们谈悔改的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哈？就是同样一件事啊，我们需要警告孩子一次又一次。我们常常抱怨，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要我这样的话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对吧？这个话呢，我说过，我相信为人父母的大部分都说过类似的话。单单要孩子做正确的事情，并不能够带来持续性的改变。只有真的悔改了，才能够在孩子的生命中带来真正的改变。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悔改代表的是两个动作。我的理解是，悔是要从心里面先有了这个懊悔的意思，然后才带出了改这个行动。这个改的行动呢，是彻底的转向，就是方向改了，改变方向了。改变是指以前做的现在不做了，以前不做的现在开始做了。所以你说这是不是方向性的改变呢？就是180度的转向。但我们啊，也不难发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呢，常常有悔而没有改。这个悔呢，只能代表悔过，后悔了，我做的事情我满心的后悔。可是这并不代表着它会带来真正的改变。打个比方吧，有一个小孩受到父亲的责罚，被罚坐在角落里面。可是他的心里面却在想，我现在虽然被罚着坐在这儿，但是我的心里面却是站得高高的、直直的。这个小孩外表行为看起来是顺服了父亲的责罚的心意，可是他的内心和思维并没有改变。所以害他被罚坐在角落当中的那个行为将会不断地重复出现，让他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处罚。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这个孩子的内心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改变。那到底什么会带来悔而改的悔改呢？首先就是认错，他要知道自己哪儿错了，而且要坦白地承认自己做错了。而这种承认呢，可不是出于父母对他的勉强或强迫，而是出于孩子心甘情愿地承认他错了，愿意从内心和外在同时改变。我可是看到过有的妈妈对孩子说，说你做错了，说你什么什么事情做错了，说你还做不做了。如果父母们用这种的态度和言语去针对孩子的问题的时候呢，那就请原谅我说句实话吧，就是孩子一定会再犯的，因为这是我们强加给他的，强加给他的一种的强迫性的认错的方式，而不是孩子自动、自愿、自发的一种回转的行为。认错只是第一步，决心不再做这件错事才是第二步。那么第三步呢，就是心里要有一个持续的渴望，愿意去做对的事情，而不愿意继续在错误中打滚。 真正的悔改不仅意味着对自己的不当行为感到非常的抱歉，同时真的是愿意顺服父母为他们设立的行为界限。而真正的悔改就会为孩子带来生命的改变和成长。其实我们父母的生命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也在很多的懊悔当中不能够前进啊，那就是光有悔的心智而没有改变的实质。其实我们跟孩子不妨一起加油，很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从今天开始我们也决心不再做了。我们要真的把这个悔改的生命活在孩子的面前。父母们准备好了吗？准备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步骤呢？有没有计划呢？我很期待听到你们的回响。那最后呢，我也送给大家一段经文吧，格林多后书7:9-10这样说：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因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上帝的懊悔叫人活。愿我们大的小的都可以生出让我们活的懊悔来，而悔改别忘了是从内心开始的。感谢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亲情儿童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重新的你，每个道理 圣经以赛亚书40:29-31，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2019年良友应友电台年度主题迎风展翅，与你一起迎向未来，接受挑战。
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
应该爱他们的小孩，
就是抚养孩子，料理家务。
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
保护，引导，供应孩子的成长，
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
要陪他的小孩一起玩。
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
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
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妻子。
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需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应该就是孝敬父母。
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履天的职责。
感人肺腑的故事，合乎圣经的真理，30多年有关教养儿女的忠告。美国教育专家杜布森博士和妻子雪莉女士与父母促膝谈。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与父母促膝谈，很高兴新月又透过这个节目和您见面了。今天我们要继续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谈如何了解孩子。家中有青少年孩子的父母朋友们，可能常常都会有一个感受，那就是在这个阶段的孩子跟我们常常对立。我们说东，他们就往西；我们说西，他们就往东。这真的是一段不仅是孩子挣扎，做父母的也很挣扎的阶段。有的时候孩子可能顶撞我们，甚至他们会发脾气，大声地说话，但或许这样的表面的行为背后，是他们的内心渴望被理解，渴望被接纳，渴望被肯定的真实的需求。真的是求我们的天父帮助我们，使我们更有智慧，能够来明白我们孩子的真实的内心。今天我们的节目的题目是随时间改变，主题经文在箴言书3:13，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箴言书3:13，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我高中毕业的那年夏天，到了1500里以外的加州读大学。我永远忘不了当时我整个人都洋溢着一种自由的兴奋，我觉得我自己可以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了，再也不用向任何人来解释我的行动。接下来那一年的12月，我的爸爸妈妈和我相约在一个亲戚家里面过圣诞节，我和我的妈妈起了冲突，因为她仍然像我高中的时候那样对待我。他问我，你晚上什么时候回家，并且叮嘱我要小心开车，还要看我都吃些什么样的食物。我的妈妈没有注意到我已经改变了，并且我迫切希望她能够跟上我的脚步。在圣经当中也有类似的情况，玛利亚和约瑟发现12岁的儿子耶稣没有和他们从耶路撒冷回去，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去找他。最后他们终于在殿里的角落找到了12岁的耶稣。耶稣正在一面听一面问问题，玛利亚和约瑟并不了解耶稣对他和天父之间独特的关系已经有了深刻的体会。在路加福音当中这样记载，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圣经教导我们要走光明的路。当我们寻求了解和适应孩子的改变时，我们就会更加的欣赏他们。反过来也是如此，当我们更加的欣赏我们的孩子，我们也就会更多的了解和适应他们的改变。杜布森博士今天给予我们的思考建议是：你的孩子在过去的几个月有什么样的改变呢？你是否对你孩子的改变用了新的角度来对待他们、理解他们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请求你引导我们与儿女的关系，帮助我们看到他们成长和成熟的地方，鼓励他们更加亲近你。谢谢你教导我们如何走光明的道。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与父母促膝谈就先到这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当中，新月会继续与父母促膝谈。
在十字街头，当我彷徨在人生路口，四处张望也没有方向，觉得明天也没有指望。当我听见有声音对我说，别怕，有我与你同行，我是你知心的良伴，我是你性命的保障。你伸出钉痕的手，抚摸着我的伤口，话语暖我心灵，我全人全得医治。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的爱领导我，钉痕的手搀扶我走，我走向那光明的道路。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赐予我新生命。无论何时，无论何往，我都要你爱永相随。我说，孩子别怕，有我与你同行，我是你知心的良伴，我是你性命的保障。你伸出钉痕的手，抚摸着我的伤口，话语暖我心灵，我全人全。
知。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